非总统访白宫，美高官访台，全方位围堵中共。中产夫妇月入30000，最终穷到只能食粥。中共海外警察堪比恐怖分子，当事人指手段邪恶至极。法国继续示威反退休改革，工会话未完。墨西哥客车坠崖，至少18人遇难。汤姆克鲁斯碟中谍七将提前上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1号下午，拜登在白宫会见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举办两国双边会谈。专家认为，美国正在强化与盟友的战略互动和合作，实行印太战略围堵中共。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前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则指出，区域内唯一企图改变现状的是中共，备战才能够止战，示弱是最差的事。一位白宫资深官员表示，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来访并做出坚定防卫承诺，韩国总统尹锡悦来美进行国事访问，提升客座能力并加大对美投资，到拜登将出席 G7 峰会并至澳大利亚参加澳英美三方安全机制 AUKUS 元首峰会，美国正处于与印太地区的盟友伙伴们接触的重要时期。而菲律宾总统此刻来访更是极度重要。现在因为中共一连串持续的挑衅行为，菲律宾有强烈愿望寻求保持和平稳定的保证，因此两国正在采取必要步骤，增强安全方面的接触。菲律宾亦与包括日本等其他印太国家积极接触。4月14号，中共驻菲律宾大使在演讲中说，如果菲律宾政府关心在台湾的菲律宾人福祉，就该表明反台独，而非向美国开放军事基地。其言论引发台湾政府与多位菲律宾国会议员的批评，令菲律宾人认为这个是中共在威胁该国。白宫资深官员指出，美国与菲律宾在过去几个月已经加深双边接触，包括重启2+2对话机制。而拜登这次将不仅提出安全承诺，更会有包括商务、援助、教育等多元的项目。美国还宣布1亿美元军事资金，扩大情报分享，扩大军事训练与演习。岸田文雄对台湾态度友善，尹锡悦访美前亦讲出台湾同朝鲜同为国际事务。小马可斯是否会在台湾议题上表现出与日韩同等的姿态？白宫资深官员对美国之音话，在美国防卫台湾的情况下，菲律宾必须提供支援。菲律宾与美国其他印太盟友都已经清楚表示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美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从北面的日本和南面的菲律宾准备好，未来一旦中共对台湾发动武力入侵，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支持台湾的保卫战，菲律宾亦是离南中国海最近的地方，这一系列的行动都是在未来维护海上国际航运的安全，抵消中共在东南亚国家咄咄逼人的威胁和影响。另外，5月1号，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与博尔顿参加台湾人公共事务会40周年庆祝晚会。蔡英文表示，面对中共通过军演升高威胁，台湾人民会坚守在民主自由的最前线，捍卫来之不易的民主及人权。博尔顿指出，国际局势进入新的危险期，中共致力于在印太地区及全球称霸。中共对台湾的意图已经向各国表明，他们所面临来自中国的威胁与台湾的未来息息相关。该让台湾与其他国家更紧密的合作，增强实力就能削弱中共采取军事行动的动机。美国军事媒体报道，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上周举行年度军演，首度模拟中共入侵台湾，直言不讳地将中共及其军队称为敌方。这个是罕见的直接举动。美军将领表示，美方终极目的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次演习综合了全球反恐战中使用的一些标志性战术， 武器及其他工具，反映出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有重大变革。美国国防筹划官员正将重心放向压制中共响印太地区及全世界扩张影响力。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美国目前的印太战略围堵中共有明显特点，体现响政经军事外交各个方面的一体化，陆海空、天网、核导、人工智能等各种手段的一体化，美国与其小伙伴军事合作的进一步一体化，其核心就是统筹运用各种手段，仲包括利用印太之外的力量来全方位围堵中共。推特网友近日赶传一则视像，内容是一名女子哭诉，她和老公两人每月赚30,000元人民币，但是现在穷到只能食粥。女子在视像中说，去年结婚买房，找亲戚借了100万，买了一套280万的房屋，首付100万，装修30万，月供12,700，要还20年。没想到经济不好了，公司倒闭，她失了业，没收入，老公15,000元的工资，因为要还房贷，每日只能食粥。更不幸的是，老公的公司亦大面积的裁员，她亦失业了，没了收入来源，只能卖屋，但是屋根本卖不出去，只能不断的降价再降价，最后230万卖了出去。现在不单止没屋，首付款装修费都没晒了，还要欠银行一大笔钱。她喊着地说，房屋透支了我们的一切，我们现在除了打工还贷款，其他的什么都不敢想，我到现在还没唞过来，明明什么都没做，仅仅两个人失业就欠了一屁股债。推特网友纷纷留言热议，有人同情地说，好多刚刚达到中产的年轻人沦为经济危机的受害者，中国的生存状况已经恶劣到工农无法结婚的地步，而人民早已经被吸干了血汗。但是亦有人说，你不关心政治，而政治关心你，在这个食人的社会要清醒清醒再清醒，不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后面的剧情会更加惨。亦有人认为，责任在罪恶的共产党，这个女士的遭遇够惨吗？在中国大陆，就算你不买屋，将钱存起来，看看河南银行被吞食了存款的人，人抗能够逃去哪里？有11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有事问彭叔，在去年曾经讲，现在买屋一旦遇到失业，还不起房贷的话，那基本上就什么都没晒了。他举例说，一个购房者426万买了一套房，房贷298万，月供16,800，供了4年，因为失业还不起房贷，被银行起诉，4年还了银行80.6万，只有16万是本金，还欠银行本金282万，结果房屋发拍了240万，他还欠银行42万，再叠加银行的律师费等等的10万。他说，除非你是存款买房，否则你用贷款买房的话，一旦房价下跌，你还不起房贷以后，你就什么都没了。这名女子的遭遇和中国经济下滑、失业人数不断增加有关。评论人士港语23号在大纪元发文评论说，疫情过后，中国经济迟迟未有恢复，从近期新闻中可以看出端倪，政府裁剪编制，清退无编制的人员，苹果将多条生产线迁往印度，深圳富士康门庭冷落，广州外卖员招满，灵活就业亦成奢望，这些都反映出了今年的就业形势严峻。他在文章中说，普通的中国人需要明白，中国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缺乏和对西方自由社会的敌视，根本原因是中共的统治，其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的抵触，最终结果如何取决于中共当局的决策，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努力，更取决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选择。中共跨境捉捕异议人士手段之多，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受害人形容中共邪恶至极，这种行为是与现代文明为敌，是人类公敌。5月1号晚， 旅居荷兰的中国异议人士王正宇向希望之声披露，他因为披露中共恶行受到中共海外警察局的骚扰。最近一次是上周，有人打荷兰的报警电话，说我屋企绑架了两个人质，还雇佣两个带枪的人，然后荷兰警察突袭进行搜查，对我的生活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不仅是对我，甚至他们有情报网调查哪些记者采访我，甚至将迫害针对记者，就好直接的威胁记者，说你不能够将王正宇提供的证据报道出去，不能够报道这个事，否则你会被警察逮捕。然后最开始是冒充我们去报假案，中国大使馆官方说我们放了炸弹，一直到现在报假案都还在持续，每次经警方调查审问，嫌疑很快解除，但当要求中共大使馆提供解释时，中共以外交豁免权为理由不回复。当地时间4月28号，总部位于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发新闻稿，谴责最近一波由匿名人士以两名驻德国与荷兰记者名义发出的虚假炸弹威胁，呼吁有关政府进行彻底调查以确定责任人。这两名记者正在报道一名中国异议人士的遭遇。王正宇披露，去年2月份开始就遭到中共海外警察局的骚扰，因为我这里掌握了他们的确凿证据，因为他们是用官方的号码给我打电话进行死亡威胁，然后我就将相关的证据就联系当地的媒体，还有一些国际主流媒体。我应该算是中国海外警察局的一个吹哨人。去年9月份，因为我披露的新闻报道出来之后，世界很多主流媒体就在关注。那时候中共开始对我非常严厉的迫害，对我的生活是真的非常非常大的困扰。尤其是去年10月、11月，也就是这个事刚曝光引起国际社会关注时，我那段时间就快崩溃了，精神都不正常了。因为荷兰警察基本上每个晚上凌晨2、3点走来我屋企。王正宇说，2021年他在微博发帖质疑中印冲突事件，中共给出中方军人的死亡人数，之后中共在全球对他发出通缉令。去年10月份，荷兰外交部长曾向媒体透露，正在制定一些计划提供对受害人的保护。今日5月1号国际劳动节，法国工会与青年组织继续举行反退休改革示威活动。法国宪法委员会本周三将对有关公投的要求做裁决。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退休改革尽管已经走完所有法律程序并被马克龙签署颁布，但是宪法委员会定在本周三对就延长退休法举行全民公投的要求公布裁决意见。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工会联合会表示，今年的五一节，法国全国将有150万人，包括巴黎10万人，参加在全国举行的大约300场示威活动。另据法国内政部估计，今日全法国将有50万人参加示威活动。警方预计出动12000警察和宪兵维持安全，其中巴黎部署5000警力应对1000至2000名高风险打砸烧爱好者。法国民主工联的口号是末元，让我们在这个五一节集会重申我们不同意这项改革。据该工会说，工会联合会将联合青年组织聚在一起，呼吁在全国所有地区和所有行业举行大规模统一受民众欢迎的五一劳动节活动。反对名誉扫地的总统和他的政府强行通过退休法案。五一劳动节全法大游行前，反退休改革的人群在巴黎北部的法兰西体育场进行了一次示威预热，向球迷发放红牌和口哨，鼓励球迷在比赛49分03秒的时候向观战的政府人士亮红牌吹哨。选择49分03秒是因为法国政府用宪法第49.3条来强推退休改革法案。在这场法国杯的决赛中，到场观赛的马克龙因为提前有所准备而得以幸免。墨西哥当局表示， 一辆巴士在该国西部坠落悬崖，造成至少18人遇难，另有30多人受伤，包括近10名儿童。据路透社报道，纳亚里特州检察官办公室周日4月30号晚间表示，这辆巴士在29号晚间跌落到50英尺左右深的峡谷。事件发生在墨西哥纳亚里特州孔波斯特拉，靠近一条连接特皮克和巴亚尔塔港的高速公路。巴亚尔塔港是一个著名的旅游胜地。官员们确认遇难者为11名女性和7名男性。二月，墨西哥中部的普埃布拉州亦发生了一起巴士事故，当时造成17人遇难。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碟中谍七》，亦有译作《不可能的任务七》，已经完成了拍摄，而且在美国的上映日将提前两日。近日，派拉蒙在 CinemaCon 会场不仅更新了《碟中谍七》的上映日期，而且还公布了一段20分钟的电影新预告片。虽然克鲁斯没到会场，但是预告片放映后仍然获得参展观众的热烈反响。《碟中谍七》经历一年半的拍摄，终于杀青。导演克里斯托夫·曼考利4月29号礼拜六在 IG 正式宣布拍摄完成。曼考利还说，有史以来最好的剧组，没参与其中的体会不到，参与其中的人永远不会忘记。《碟中谍》原版电影是自1996年上映至今已发行6部，每部新片都有惊人的危险特技，创造了属于克鲁斯的传奇。而这个系列亦终于迎来了尾声，《碟中谍七》和《碟中谍八》两部大结局将分别定在2023年7月12号和2024年6月28号上映。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